说慧能在齐州城的大街上见一老僧坐在高台上手指面前的一盘棋邀人破解。老僧邀请之言刚说完，就见人群中走出一位中年男子，白带素袍，气质不俗。此人乃是韶州村儒士，叫刘志略。他自幼饱读诗书，知识渊博，琴棋书画无一不能，尤其对围棋一道很有研究。他喜欢交游，善于经商，家资豪富，为人慷慨重义。这次他带着一个家人来到湖北地界经商，刚刚到了黄州城，就听有人议论老僧在齐州以棋会友之事。他不顾休息，带着家人立刻赶到这齐州。他来的时间也不长，只比慧能早一个时辰。他带着家人在兴隆客栈包下一套客房，安排好住处之后，立即赶来想入局一试。可是当他来到之时，这老僧的对面已坐着一个中年男子，在聚精会神地跟老僧对弈。过不多时，就见那中年男子大叫一声，摇摇晃晃而退。大家一看，猜想他可能是因为解棋吃力，这错综复杂的棋局竟使他伤精损神过甚而至。那些棋道平平的庸手一看，谁也不敢再入局来试了。老僧刚才一番话激发刘志略的兴趣和好奇心，他这才大喊一声，从人群中走了出来，冲着老僧深施一礼，然后坐在老僧对面的棋盘前。刘志略精研围棋多年，实是此道的高手啊。他注目一看，这局棋节中有节，花无巨六，复杂无比。刘志略眼望棋局，暗思考，称赞这布棋之人智慧高，但只见花无巨六，多玄妙，真个是节中有节，层层高。刘志略取出白子往下撩，那老僧这忙用黑棋来对招。刘志略开始招数甚精妙，那老僧一见喜上眉梢，暗暗称羡，心中叫好，这如是棋艺真不孬，但愿他能破解得了，让贫僧不再把心掏。这老僧对志略希望不小，哪料想着数招之后局面糟，刘志略如痴如狂，神魂颠倒，手举棋子热汗抛。老僧一见说不好，苦无良策心发焦。刘志略开始所下的十来招极尽精妙，那老僧一看面现喜色，对他寄以极大的期望。可是再过十来招之后，你再一看刘志略呀，如痴如狂，手拿棋子发颤，始终点不下去。过了半天他才说道，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八方缠缚，无路解脱，这便如何是好。那老僧一看刘志略心神一处，如痴如癫，猜想他是解棋吃力，这错综复杂的棋局使他伤精损神过甚而至，要是再这样下去，他必然心神受损，这可怎么办？老僧竟着急之际，突然啪，一枚白色的棋子落入棋盘之上。老僧一惊，抬头一看，见刘志略的身后站着一个衣招破旧、身材瘦挑的青年，知道 这枚棋子就是他下的。这老僧仔细一看这枚棋子，不觉一惊，胡闹，你真是胡闹，你怎么自己杀死自己的一块白棋呢？大师息怒，在下这招叫破除了我执，便怀柔一切，没有大死岂能大生。老和尚一听吃了一惊啊，他不由仔仔细细把这青年打量一遍，见这青年虽然一招破旧，却有一种超脱无为的气质，又听他刚才所说乃悟道之语，老僧心想，莫非此人能破解得了？这下棋之人不是别人，正是慧能啊。他已经在刘志略的身后站了多时了，他一见刘志略被这复杂的棋局祸乱心智，急忙走上前，从棋盒中取出一枚白子，啪放到了被黑棋围得密不通风的大块白棋之中。这大块白棋本来还有一线希望，虽然黑棋随时可将之吃净，但只要对方一时无暇去吃，他这还有一片生机呀，苦苦挣扎全凭如此。可现在呢，他自己把自己的大块白棋给杀了，棋道之中从来没有这等自杀的行径。这大块白棋一死，那白方眼看就全军覆没了，围观的人们一看，哄堂大笑，能不笑吗？在他们看来，那这种下棋的法子就是不会下棋，异想天开呀。这时候刘志略也被慧能这招分了心神，他既感激慧能的相救之恩，又替慧能的古怪招法担心呐。这老僧把慧能自己急死的大块白棋从棋盘中取了出来，跟着下了一枚黑子儿。刘志略暗替慧能捏把汗，朋友，你自己杀死了一大块白棋，要是黑棋再逼紧几步，你如何应法？慧能一笑，舍尽该舍的一切，荡荡然如虚空，又有哪一物不在我中？果然数招过后啊，这局面竟起了大大的变化。刘志略这才看清楚这个解脱棋局的秘奥，正是要白棋自己先挤死自己的一大块。棋道之中从来没有这种自杀的行径，要知道任何人所想的都是如何脱困求生，从来没有人故意往死路上去想啊，这是围棋中千古未有之奇变。要不是慧能想出这大死大生破执怀柔的方法来，那这局棋恐怕再过多少年也难以有人解得开呀。这时候棋盘中取出大块白棋之后再一下，天地一宽，既不会顾念着大块白棋的死活，又不会有白棋自己越来越收缩枯萎互相牵制的局面了，反而省出至关紧要的二子与整体沟通了，呈现出遥相呼应春和景明之气象。刘志略一看这慧能啊，妙招分成，接连吃了两小块黑子儿，忍不住为慧能是鼓掌喝彩。片刻之间慧能大获全胜，这局棋本来纠缠于得失胜败之中，以致无可破解。可慧能既不着意于生死，又不着意于胜败，反而勘破了生死，得到了解脱。那老僧一看是又惊又喜。
又喜又惊， 施主你真是素根慧心，知己其局只在片刻功，先是设下棋局二十年整，贫僧我苦思多年没弄清，施主你人中英杰鸟中金凤，真乃悟心奇高与众不同，请问施主你高明尊姓，他日相谢定去你府中。
这老僧啊请教慧能的名姓，说日后登门相谢。慧能一看急忙冲着老僧双手合十，大师过奖了，晚辈卢慧能乃岭南一介樵夫山民，无德无识，岂敢劳大师登门相谢。卢慧能，你可是岭南新州南朗村人士，正是大师怎会知道。阿弥陀佛，卢施主，贫僧与你乃是不相识的故人，你怎会在这里呀？大师，在下一月前离家，想去黄梅东山求法学佛。老和尚一听，激动得浑身发抖，眼圈发红。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卢施主，贫僧今日与你巧遇，先师心愿已了，贫僧也心无遗憾。卢施主，你赶快做你的大事去吧，贫僧告辞，咱们后会有期。老和尚说完，丢下棋盘棋子，走下高台，袍袖一挥，扬长而去。慧能一听老僧说跟自己是不相识的故人，觉得纳闷，刚想喊他相问，可是老和尚步履清洁，早已没影了。围观的人们既对老僧的行迹觉得可疑，又对慧能的古怪奇招佩服得五体投地呀。尤其是刘志略，既感激慧能相救之恩，又佩服慧能的悟性，冲着慧能一抱拳：朋友，在下有感于你的相救之恩，又佩服你的才智，所以在下有个非分之想，想与你结为弟兄，以为永世之好，不知朋友意下如何？啊，多谢仁兄美意，可在下乃一介樵夫山民，无知无识，怎敢高攀？哎，朋友，这世上的相知有几种名色，恩德相结者谓之知己，负心相照者谓之知心，生气相求者谓之知音。你我乃恩德相结，何来贫富贵贱之论，哪有高攀之说？莫非你嫌我资质愚笨，不肯跟我相结？仁兄说哪里话来，在下不过是一介山民，既蒙仁兄错爱，敢不从命？刘志略一听非常高兴，当即命家人买来高香三柱，拉着慧能就在老和尚摆放的棋盘前双双跪拜，结为异姓金兰。众人一看，这二位 既不是以文才，又不是以武功，却是凭那无中生有的一局怪棋结交为兄弟，而且还当众结拜着棋盘前。你再看他二人，一个风度翩翩，一个土里土气，这是平生之罕遇。二人一续年庚，刘志略30，比慧能大6岁，自当为兄，慧能拜过兄长。刘志略高兴啊，让家人刘胜投钱带路，他拉着慧能就奔了兴隆客栈。这慧能运气多好啊，今天他要不遇着刘志略，那今天晚上他就露宿街头了。可是遇着刘志略，他今天晚上得住一把星级宾馆呢。刘志略把慧能领到兴隆客栈，两个人互述家中情形和此次出游的目的。刘志略得知慧能要去黄梅东山求法学佛，猜想他必然不喜酒肉，就要了一桌素席。两个人是边吃边谈，谈的这个投机呀。人与人之间这缘分是非常的奇妙，有的人你跟他交往一生也如同过眼云烟，没啥印象，可有的人呢，你只见了他一面就刻上了深深的烙印，留下深刻的印象，一生都不忘。刘志略与慧能虽然是刚刚相识结拜，却胜过多年的同胞兄弟，真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两个人落得这个投机呀，要不差慧能明天还要去黄梅东山，还得赶路，那刘志略能跟慧能落上一宿去。两个人落到3更才安歇。次日一早，刘志略的家人刘胜过来服侍慧能洗漱。这刘胜啊，特别会来事儿，对慧能是二爷长二爷短，叫这个亲特别的恭敬。你想啊，主人都对慧能那么恭敬，他一个仆人能不看脸色行事？这过分的热情把个慧能叫得好不自然。用过了早饭，慧能便告辞刘志略，出得客栈，踏上去黄梅的山路。他要去黄梅东山拜见五祖。